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
轩。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Yoshio
from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六 Pro》专题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坐我对面是
咬咬丸，
好久不见，神了，我操！
哎，有人说我声音像赵忠祥，但是一点都不像，
真的假的呀？
什么？
有人说你。
你就是集合的粉丝说的呀，
是吗？
说特别喜欢听姚瑶丸的声音，
说话像赵忠祥。
对对对，又到了交配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聊一期关于交配的节目，但是并不是。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对，
叫做 President。
大家好，我是抉择吴昊，
啊，我不叫啊、哦，叫主
席，主
席
啊，
对
对,
对，外号叫主席、嗯，对，不是孙扎啊，孙扎是副主席。
啊、嗯，然后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是关于恐怖有关的，
对对。
然后因为之前姚文我们一起录过好几期恐怖节目，其实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
但是因为每次老出事儿，
对，就是对，是老出事儿，
真的是出事儿，所以就不敢老录了、
嗯。
所以今年的中元节是吧？是去年还是今年？我都没来。
对，今年没来，
对，
对
不敢了。但是今年就没出事儿。
今年你奉献了两个恐怖游戏啊！
对对对对
对,
对，你看我人不在这儿，但是。游戏出了，
对，一个是你的玩具，还有一个是除夕，
除夕，
对，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评测，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玩。
对，你还别说，集合评测是我最满意的一篇，
嗯，但是我们的编辑整个搞了两天，然后
是吗？
都崩溃了要，
为啥呀？就是过不去是吧？
就是你们那个是随机性的嘛，有好多设计、嗯，我觉得还挺有新意，但是实在是没有攻略，然后就狂找，然后
你们回头帮我再写个攻略呗，
行。
对吧？
可以，对、
嗯。
但是今天主题呢，其实也不光是这个游戏方面的。今天请主席来，其实想聊一聊关于怎么说鬼文化呀？
对，为什么请主席过来？因为主席他们在北京三里屯，
嗯、
我帮你说啊，开了一家3000平米的鬼屋，
对、
嗯，就是质量堪比日本富士急，因为。很多人都想去日本那富士急那鬼屋，但是都去不了。
嗯，
但是
什么病冻什么那个？
对，病冻、
嗯、
夜勤病冻。
夜勤病
冻一提这病冻，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想歪了。
是，
对他那也是病冻。哎，不过他前台那几个护士小女孩都特别的棒。
嗯，
但是我去那天没有穿护士服、
嗯、
也行吧。然后我就一开始特别不屑，我觉得就是能做成什么样、
嗯、
中国的破玩意儿，对吧？但是去了就吓傻了。
嗯，
然后里边居然还有一些特别下本的东西，机关那些东西，
嗯，
所以特别的值、
嗯、
啊。那么，对，就今天请过来一起聊这个事儿。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在时间轴上看一眼图片，我们会把主席开的这个、
嗯、鬼屋
的图片放上去，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对，
确实是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体验。
嗯、
但是这个呢，今天我们因为大家没去过，可能体验不了。但是今天我们想主要让主席给我们讲讲，
嗯，
对，然后线下的这些恐惧的东西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姚文聊聊。
我讲就是我讲虚拟的，
哎，虚拟的是怎么样？就是两边结合着一块，我觉得可能会挺有意思的。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从何开始呢？我觉得要不然就你们来的时候提了一个鬼文化，是吧？
恐怖文化，
恐怖文化，
嗯、
对
对对，
这种东西，它就是这东西在是怎么定义的呢？就这种 恐怖的东西。
对，其实国内的这个恐怖呢，怎么讲呢？其实大家可能最早都是源自于日本，
对
吧？
对
对，最早的接触可能都是什么贞子啊，
对
吧？
对
对，这个什么咒怨啊，对吧、
嗯？
那时候都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个人比较偏好，因为恐怖可能也分这种级别吧，就是有欧美这种，比如说比较恶心的，
对
啊，血了呼啦的，对对对，这种呢属于一种。
对，
那中国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含蓄，可能就是说一些那个红衣女鬼啊，
嗯、
或者说什么一只绣花鞋呀、
啊，
这种偏古代的、
嗯、
啊，因为现代目前来看，好像中国对这个鬼这块还没有什么太大渲染。
嗯，
那
不敢嘛？
那对对对，因为可能跟这个好多对有关部门啊，这个比较
敏感，
敏感、
嗯，
对对对。那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喜欢日本的这个恐怖文化的，
嗯、
因为这个就是它让你后面想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都说日本的恐怖是一种心理恐怖、
心灵恐怖，
它不是那种感官上的直接刺激。
对对对，
嗯、
我就喜欢那种想不到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线下呢，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能找到一种，就是说让你有真正能毛骨悚然的东西，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体验的鬼屋模式，大部分都是说，哎，弄点真人，戴个面具，然后挂点黑帘，屋里倍儿黑，然后出来吓唬你一下，然后那个基本上就是
比较传统
点状的刺激啊，就是说这个可能对真正的体验感上并没有那么好。
点状刺激是什么感觉？就是突然点你一下，
哎，就是一下一下的这种，就是吓一下，然后你可能缓过味儿来了，大概一两秒钟，缓过味儿了以后，你觉得、
啊、
这可能不吓人，对吧？就觉得啊，就那么回事了，
意思一下。
哎，对，就是，
但它没有一个持续有节奏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
对，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说，一开门你就不想进去了。就是大概
对，就跟我那除夕似的，有好多人就是在一开始就不敢往下走
啊、
哦。
对，是
对
VR 的嘛？
对，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场景，首先第一要有代入感，
嗯
啊，就是我们也有故事来铺垫，就是这样到底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儿、
嗯，
要给你讲一个前戏，
嗯
啊，那这个事儿讲完以后，哎，你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才能知道说你到里边要干什么。就是我认为，不管是说，姚丸这边做游戏，还是说我们做线下，那、
嗯、
基本上都是逃离不开说要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就是
先策划嘛。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代入感特别重要。
对，因为其实不是说的那么容易、
嗯、
啊。那么，因为先讲这个现实中的这个鬼屋要怎么做，其实有人想，就像他说的，拉个帘儿什么的。不行，你进去你就觉得，哎，我花这钱是亏的。
嗯，
那么怎么能让人觉得这个花这个钱不亏，然后特别爽？
确实吓着我了。
还会那也不行，然后你还得会，就让这个人有理由再拉你别的朋友来过来。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你可以说说你当时怎么去策划？
对，是这样。刚开始呢，我们发现说就是。好多在北京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说，在西单很多年前有一个贞子之屋啊、嗯，这时候就是通过日本来做，
就是、有打人的那个吗？
对对，就出现打人事件那个嘛，
嗯、对对对，
在华威西单华威的八层还是十层，
记得那是北京刚有这个，还挺火的那阵。
对对对，当时他也是借了一些新的鬼屋概念，但他还是就是线状鬼屋，就是说一条线走到黑，
嗯、
然后走到底，就是没有什么分支、
嗯。
那当时我们觉得说。时隔这么多年，那个贞子之屋就是关了以后，后来北京就一直没有这种类型产品出来，我们就觉得说这可能是个机会，
嗯，
而且我们本身对这个恐怖东西就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说，哎，那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行不行？因为我们最早做密室逃脱，
嗯，
然后就觉得鬼屋为什么没人做？密室逃脱很火，头两年很火，所以就是说发现，哎，密室逃脱很火，为什么没有鬼屋？所以我们说。策划一期鬼屋吧，然后就肯定借鉴世界上最好的这些，
嗯、
就包括慈济病院，日本的慈济病院、
嗯，
包括还有美国的那个什么什么伯爵山庄什么的、
嗯、
这些东西，
这都是特别有名的，
对，就全世界比较有名的。然后我们当时想说啊，那北京，我们要做什么？后来我们发现说，可能还是借用一些传统的。首先，第一，从整个策划案的定案来讲，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大家。接地气，就是说我们讲一直讲接地气、
中国一点的是吧？
对，就是说大家在想到什么地方就会觉得恐怖。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想就是医院、
嗯，
因为就是经常死人的地方，大家会认为比较恐怖。
嗯，阴森嘛、
啊，对，比较阴森。那医院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学校，
嗯、
因为这大家都经历过，
哎，
有过经历的。然后，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估计啊，每个同学可能都听说过，哎，我操，我们班闹鬼，学校晚上闹鬼，或者怎么着，对吧？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还说那个，就是学校都挂过一些什么 董存瑞啊，还有那什么雷锋啊，对，照片
就是赖宁。
像我原来我高中是徐悲鸿美术高中的嘛，
嗯，
然后在那个大厅有一徐悲鸿大师的一个大铜像，
嗯，
然后那个第二天有一天上学，就是晚上住宿舍的同学被吓坏了，
嗯，
说他晚上出来上厕所看那铜像一直喘。
我操，
一直喘气儿，我就一直，我听说那话之后，我每次就是上学，我就看那铜像，我就躲着走，
一直喘、
啊。对的，就这种东西特别接地气。
对，因为他就是我记得大家都听过一事儿，就是说那个啊，可能就是说这画像晚上就变了，
嗯、
比如说董存瑞左手脱掉，包括改右手了。
嗯、
当然，这都是杜撰、啊、
什么玩意儿？
就是对对，就是说这个都有杜撰行为啊。
这我们都听过，这学校里都
这我真没听过。什么？再说一遍，
董存瑞的炸药包换手了。一左右手不一样，
对，就晚
白天
晚上换手，对，就是这都是民间传说啊，这都是学校相传的。那我们认为说这种地方，它是相对来说大家哎一想到它能
有
幻想的
共鸣，
对，它能有幻想，就是一讲哎学校，我就能想到说学校原来是什么样子，
嗯、
对吧？医院是什么样，我能想得到。
嗯、
你说你做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儿，对吧？你说你做一堆坟地，那可能大家好多都没有共鸣。它首先、
哦，它虽然这个地方感觉很恐怖，
但是
没
去过，
没去过，
对对对，
没有特别好代入感。
对，
这说的是，
而且真真正正说，你说你去过墓地的，你觉得墓地恐怖吗？有时候几个人说晚上去过墓地，
特别
大半
特别温馨，
对，大部分就是白天去，而且基本上去的时候都是上午。那大家扫墓嘛，
扫墓
是上午，对，然后你看都是阳光明媚，然后一般都是
鸟语花香，
鸟语花香都是山里嘛，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感觉它本身不恐怖，
不能这么立案。
对对对，所以就在立案方面，就是说首先第一就是你的场景要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大家有共鸣。
嗯、
其实就是说跟线上游戏一样，
场景、
就是、你的这个场景要真实，要做的就是说够细。所以因为我原来最早是从事影视行业工作的，所以就是我们直接就把电影的美术。
请过来，
然后做了一个最早的概念的，就跟做游戏一样，原画。
嗯，
我们要先把这个场景
概念设计
出来，
对、
嗯，
然后来还原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场景的样子。对，
但是他那个肯定就是便宜点，他买一柜子，他原画里边画一柜子，就是真的就一柜子钱就行。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游戏，你原画里画一柜子，那就不止那一柜子钱。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们等于相当于就是买一柜子给他做旧了，
嗯
啊。但是这个是通过就是说电影的拍摄手法、道具制作啊，这个来完成。那我们其实也花了好多血本，就是比如说包括里边的医院的医疗设备。
都是真的吗、
啊、这
都
是
真的，都是真的、
哦、
就包括我们的病床都不是说简单弄一单人床扔在那儿、
嗯、
就是那个批发市场买那种二三百块钱的、
嗯、
真的不是，我们用的就是医院的病床、
嗯、
而且是可以升降那种的，
嗯
啊，就是这些要就是细节，我觉得也决定这个整个场景的布置，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
嗯
啊，
但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恐怖类型的东西的人，就第一我不看恐怖电影，第二肯定不玩恐怖游戏，
嗯，
然后但是就这我知道这种东西线下的这种体验还是挺火的，就是人们争先恐后排队去玩，
嗯，
就我想知道你们是当时怎么就是分析这个东西，他们是什么心理。
其实最早啊我们就觉得说市场没有这个产品应该会火，
嗯，
当时是按照就是说常规的，因为密室逃脱那当年很火，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因为最早做密室逃脱恐怖类型的也是我们，
嗯
啊，就是我们最早翻了一个美剧《行尸走肉》
哦，
啊，就是最早也是做了一个僵尸类的，但没敢做的那么狠，
嗯、
就是没敢做的那么恐怖。那后来发现很多人爱玩，我们就觉得说预料到这个后面我们开鬼屋会火。当时最早吧，很多人就同行跟我说你呀、啊、别弄那么恐怖，因为太恐怖就会挡掉一波客人，就是很多客人觉得你这太恐怖了不玩了，就是好，就是大家都觉得恐怖受众可能没那么多。但其实实际上我们后来分析啊，就基本上爱玩恐怖都是女孩。
为什么呀？
就是刺激。就我本来发现，我本来以为啊，这东西应该男孩喜欢多一点，就是胆儿大嘛。那后来发现，往往女孩胆儿比男孩大。就虽然他害怕，他在里边嚷，对吧？
但
他
愿意去，
他也要进去。
嗯。
而且我们家就之前被称为分手圣地，啊，就是
男的太软是吧？
对，女孩带男孩去了，俩人交朋友没多久，
男的受不了，
正热恋呢，然后那个啪出来一鬼，男的跑了。
嗯
啊，就是这个女孩说你也不管我，对吧？就是说那个
拉吹吧，
嗯，
对，就是好多还没往下一步走呢，到我们家就对吧？就好多开玩笑说你要想跟这女孩分手，就带她来我们家啊，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嗯，这倒是。 那你们在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特好奇的地儿，你们当时这个鬼屋搭完了，
嗯，
就是说去测试是怎么测呢？
啊，就刚开始啊，我们当时想说，就是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啊，也是遇到很多问题。最早搭完的时候呢，我这医院出来以后真像个医院啊，结果呢进去以后发现不恐怖，因为东西太少了，然后呢又摆放特别整齐，而且发现哎，操，这就是一医院。然后我们刚开始的灯光设置也不是那么暗，就是我们这个鬼屋是可以说，你睁着眼就是可以完全走下来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说，全黑的那种状态。而且我们就是在整个策划当中，我们会请了一堆朋友，
嗯，
过来测。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哎，这没意思，不吓人。那我们就想说，那这东西怎么样改到吓人？后来呢，当时也是我媳妇儿提了一个想法。啊，然后那个就说，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地儿要改成废弃的，就会吓人了。
嗯，
他们说那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们投那么大成本做这么一东西不吓人，
不
没意思。我们说既然做，就给它做到极致，一定得吓人。后来我们就进去拿着东西，各种砸，各种毁。
嗯，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又请了美术师回来重新做一遍，就把所有场景做的就是就跟地完阵一样。
嗯，
啊，后来
还真的是特别好。
对，后来。回来再体验第二波客人，就觉得哇，这受不了了，就天翻地覆的体验，就是之前进去和这个我们做完重新做一遍，
再试一次，
再进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
嗯，
而且后面我们改成了就是用手电，就带一个手电进去。那手电呢，就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而且还有可能就是走着走就没
电
了。对，
你们调过道具是吧？
对，调过道具。
嗯，
啊，
嗯，
这种东西。就这种是一次性体验，他一般会上瘾吗？就是比如说老来
会上瘾，但他上瘾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吧，他来了一次，哎，来完之后他觉得不行，我
是
吓着我了，我得把我哥们叫过来，
要他觉得亏
啊，在啊，就我故意吓他一次，
对我给带他来，
嗯，
就是他这个是有复玩率的，不像说传统的一些密室逃脱玩完一次就完了，
嗯。那我玩完一次我都知道这路了，怎么还就吓不着我了呗？我就干看他们，
不是，你还别在里边说，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员的控制全部都通过这个无线传输的耳机，
特孙子
啊，所以就是说每个房间都，
所有人都戴耳机，
嗯，然后每个房间都有监控。所以就是大家在哪个空间里，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
你们有一调度员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中控室。对，这个中控室呢是控制里面所有演员的。那就是说，你如果说话，你玩过，好吧？就是我们
都能听得见，是吧？
对，是可以听得见的。那所有工作人员就会知道，就会通过耳机告诉所有人说，这个人这个组里有一个人玩过。
嗯
啊，那玩过怎么办？那我们就会按照其他套路去演。就是他说他会告诉，因为玩过嘛，我上在这儿被吓了啊，这儿出了一个鬼，没问题，那这回这儿就没有了啊，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
嗯，肯定没有了。
对，因为我们想玩的就是特别突然的那种。基本上现在我们大概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鬼屋大概开了有两年嘛，两年的时间，那两年基本上80%的接待量都是女性。
我靠，80%
都是女性，
男的20%都是被拉来的。
嗯，对，男性20%都是被拉来的，
嗯，
而且就是还有一些男性会自己过来玩，但是大部分都是
一个人来啊。
就我们是负责拼场的，你一个人是不允许进的，
必须六个人。
对，如果你说你非想一个人进的话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会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自己叫生死协议啊，其实是一个免责协议。
嗯，
就是一是能有一个代入感，就是提升你对这个恐惧的。就是预期啊，第二呢，
就
是，就
是感觉我能死在里头。
对，我会告诉你，就是你有心脏病、高血压，
真有可能死里头，
啊。对，就是不能玩，就肯定不让你进。
嗯，
如果你说我有这个病，你都明显跟我说了，我肯定是不让你进的，
嗯，
啊，因为我没办法预判到你会不会在里边出事。
对，
然后我没告诉你我有这病，我就
你没告诉我有这病，你就把这字签了，
嗯，
啊，签完之后你在里边犯病，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对对对对，
嗯，
啊，对，就是我要有一个，一是对这个对我本身自己的这个。生意有个保护。那第二呢，就是说，能增加一下恐怖的气氛。
嗯
嗯，
那年龄层呢？
年龄层大部分都是学生，学生和这个白领吧。就是，
嗯，
我就是大部分的数据应该是控在35岁以下，35岁以下、15岁以上，因为我们太小的孩子就不让玩了，因为我怕他造成这个心理阴影，对，或者说是晚上做噩梦。当然这孩子还没就是。
这
心里还没发展健全呢，对吧？到时候家长找我来了，这也是一个问题，
真假分不清楚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经就有一个孩子是16岁，就是原来的一个就是算玩家故事吧。家长真的是来了，说孩子来我们家就3个月，
吓够呛，
就3个月天天晚上做噩梦，而还是一女孩。然后当时说那个吓的就那个什么大姨妈都不正常了。
哦，
然后我说这事儿就
这赖你了。这赖到你头上了。
哈、啊，后来我说大姐，这事儿可能跟我们这真没什么关系，要不你搁我这儿辅导他3个月，他可能就没什么事儿了、
嗯、
啊。因为我们家那个员工刚开始招人的时候也挺费劲的，因为不敢进啊。
对，员工都不敢进。
员工刚开始也不敢进去，
嗯、
而且我们刚开始招聘员工，就先带他走一圈，就是让他先玩一把，
玩一把、哦，
你能接受你就留这儿，
嗯
啊，你接受不了你就只能走了，因为这我也怕员工的心理出现问题，
因为他老在里边待着，
当演员是吗？
对对对，当演员。那后来发现，就是真正我这些员工啊，就是玩上以后，哎呦，就有点就是不能理解了，就是如果这波客人他没吓着，或者这波客人反应不是特激烈、
哦，
他就特沮丧，
可以理解。
那沮丧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就逮着了，那就是下一波。
嗯，
那下一波客人就
狂弄，
哎，就算你票买值了，对，就是
对，
他会特别尽兴的下
表演
去折腾，是吧？
而且就是我们家还能从房顶飞起来，所以就是好多就是
我操，
最过分的就是从房顶直接跳下来，所以就是你就
跳到你面前
没办法预判，对对对。
现在中国做这个多吗？
大概3家吧。大概3家在做这个，
全国就有3家。
全国对对对，上海有一家，然后北京是我们家，然后还有一个做全国巡展的。那巡展的基本上质量控制不了，因为投入时间和这个成本都偏小，所以就是我们也不予以评判吧。
嗯
啊，当然说我还是希望说能做这个行业的人越多越好，因为能把这个整个这个惊悚文化带起来。
对
啊，
这惊悚文化。是不是可以聊聊？就是这个，比如说怎么传播呀之类的。
你想怎么把惊悚文化给它带起来？
对，
嗯，其实实际上就是大家现在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啊、
嗯，
包括这个就上班的、上学的，对吧？其实这个惊悚，我个人觉得就是喜欢玩这些的人啊，就是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就是首先第一，进了鬼屋里边喊喊叫叫跑跑呢，能有个发泄，这是在你。不自主的情况下发泄的，有好多人就是经常会板着自己，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你说、
啊、是是
哎，你说，就比如到恨不得对不自我，
装了
没
端着，
没办法释放、
哎。
那你到鬼屋里边，这你控制不了的。
哦，这个说的还挺是那意思、啊。
哎，你有没有到鬼屋里还端着呢？
那
你想装都装不了，
那就尿了呗，对吧？对，就是忍着就尿了。
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说去鬼屋去团建嘛，
嗯嗯。
现在很多公司就苦恼这种团建，我觉得如果公司人不是几千人、几百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去鬼屋去试试，然后走一遍，然后就吃饭去呗。
对，看看团结不团结，对吧？会有男同事会不会帮帮女同事，对吧？这个。公司的凝聚力到底怎么样？
对，
鬼一出来直接就散了，就你也回去好好审视审视自己员工、
啊。它里边有很多地儿需要合作，
嗯、
也挺有意思。
集合是得去一下啊，
去集合不行了是吗？
对，可以测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就这意思嘛。
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后面也会就是再去做一些更高级的这个鬼的题材的乐园，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跟姚丸我们也会有预期会做一些就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一些产品、
嗯、
对，因为我们对这种惊悚和这种恐怖的文化特别感兴趣，
是
对, 对, 对，
你不是一直如此吗？
对，就是特别有兴趣说嘛，而且大家也爱听也爱看。
对，
因为你平常老聊正经的，
明年
也没意思。
这鬼节目咱们可以多开点。
对，
其实群众的呼声特别高。
明年咱们再去他那个现场去录去。
对，可以在现场就是录尖叫声啊、
嗯，
然后录这个现场的环境声，然后包括如果要有机会可以放一些照片或视频的话，那就更好。
他那第一个房间我就懵了，你自己去吧。咱第一个房间我就懵了。
可以，对，那这个我问一个别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相关部门，比如姚丸做游戏，他这个内容要上架的话，就是国家版署啊、文化部他要查，因为他怕你这个影响一些心理啊，或者说过于血腥暴力之类的，不允许。但是线下这个有这方面的规定，
有，文化部、文化局或者是
也会有，
对，他会有一些就是，但还好，因为他属于这种线下的实体的这一部分的话，只要你
好管理，
对，只要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身心上的伤害是 OK 的。 啊，就是它没有那么严格，不像说这个。当时我其实做这个之前，我也有点担心啊，就会不会有一些相关部门过来
查你
查？但后来发现查我只有两个啊，一个是这个消防。
啊、哦，那是必查。
对，一个是消防、嗯，一个是这个工商，
嗯，
基本上只有这两个，其他的是就是我们通过文化部拿到这个批文，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还好。
对对对，嗯、而且就是我们也还对相对来说比较规范吧，就并不是说一个小作坊，对吧？就还是有这个管理体系在里面，
是是
所以就不是说那种就是太 low 的那种东西。
嗯、
对对对。
嗯，
你姚文，你觉得他们这个15到35岁，
嗯，
这个游戏范围内一样吗？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为有可能有些岁数更大点的人，可能抹不开面儿，
嗯，
去那种实体的，就是真实的这种鬼屋，
嗯，
你说你叫你爸，你叫你妈去，我估计也挺好玩的，听你妈嗷嗷叫，
那不一定。那吓出个好胆来，
不是，就是说在心理承受能力，其实你并不了解你父母就是那个年代的人的承受能力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爸比较老的时候，我爸还去蹦极了呢。
啊，真的假的？
对，真的，就是说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快50了吧？那会儿还蹦极去了呢。然后我就做噩梦了，我就老梦见我爸蹦极，
嗯
啊，因为我不相信他那个岁数还能蹦极，
还能蹦极，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就是咱们根本不了解，就是那种就是比
他们的承受能力，
他们的战斗力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是愿意去这种地儿的。要不你说40-50老吗？
嗯，
不老，对吧？你他们玩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老年人，就是说啊，也不是说老年人，就是岁数偏大的人，可能会选择在线上，比如说看恐怖片儿。对吧？恐怖电影从网上下，或者说去电影院看，或者电影院可能也去的少，就是也是抹不开面。他们老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东西，
年轻人的玩物。
对对对，然后但是可能会在家，在网上，现在中老年人用电脑特别多，对吧？他们可能在电脑上会看这些东西，看的会比较多，然后会比较，哎，也挺嗨的。但是他不会在你面前去表露这些事儿。所以我们做线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考虑到，就是说这个玩游戏的人的年龄层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的阶段。而且像刚才主席说的，喜欢恐怖类的确实是女孩多。
对，
你瞧在展会的时候，我们的游戏围的那么多人里边，
都是女孩，
对，也70-80%都是女孩，
对，
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女孩，我觉得，反正我也没琢磨太透这个事儿。
对，其实我觉得要玩这个游戏就比较好，就是他这个一是恐怖呢，抓住了可能女性这个玩家。那个、
因为我做的是男厕所，对，这说
好
几次了，
对对。
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
对，但是那个
这是原因吗？
但解谜呢又是男性的受众
啊，
就解谜类它又是男性的受众。因为我做密室的时候，就是男性又偏多，
喜欢做这种动脑子这种。
对，而且本身其实线下的娱乐呢，就是它跟线上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线下大部分都是女孩。因为男孩呢，比如说我好什么，咱们说就是大部分男孩好，比如说在家玩玩电脑，
玩游戏，对，
哎，这可能就是我的大部分娱乐了，或者跟哥们一块吃饭喝酒。
女孩喜欢逛街，
哎，女孩喜欢逛街，喜欢聚会，
对，
所以她的本身的这个就是她本身的娱乐范畴就涵盖线下娱乐，所以就是大部分为人线下娱乐都是女孩的受众，就在这儿
啊，对，女孩喜欢出去。
那你们想过就这个东西受众，你不是也想推广这些惊悚文化之类的吗？
对对对，
就是怎么让更多的其他的人能够喜欢上这个？
是这样啊，就这个跑不了，因为就是你男孩再不喜欢出来玩，你给交女朋友对吧？
嗯，
然后你给又娶老婆对吧？
正常情况下是
这个，就是说那。你陪女朋友出去玩，那这件事儿首先第一是谁都跑不了，
对，你不能老在家待着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好多就是说哎你抓住了女性对吧，你可能就抓住了整个市场，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会这么说。
哎哎哎，
嗯，
对对，
以后你那个孔你那鬼屋里可以卖包
啊，对，卖鬼包是吧？
这瞎说了。
对对，
反正你确实说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游戏可能你看我们在发
游戏可就不一样了。
对，你看我们游戏在发那种宣传口号的时候或者广告词儿的时候，其实你看都是说那个男孩陪女孩玩，女孩陪女孩玩，男孩陪男孩玩，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一起就是帮我们推游戏的人也这么发。那么其实就是不是让你一个人去玩这个游戏， 而且你一个人的大脑智商是敌不过我们很多人策划的、这个、
一块的啊，对，
因为
那么多人一块做的游戏，
对对对，你一个人你就想挑战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像他那个鬼屋也是，你一个人进去真的很，就是说，就是你承受不住那个磁场。
对，
你听说过就是说你一个人不能住，人太少不能住大宅子吗？
哎，这事儿
为什么呀？
你
这事可以聊聊，
对，
因为首先第一呢，这个房子太大呢，就是你阳气不够，所以就是说你撑不起这个房子，
真的。
所以有时候你住一个人住一大房子，你会感觉这房子特冷，
对，
就是这个阴，对，因为就是没有人气。那这个就是说，包括其实做生意也都一样，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从风水上，就是我有一朋友啊，算风水的嘛，就是也有时候跟我会聊聊，就是从风水上来讲，就是你看那个故宫。咱拿故宫来讲，就是来这个老这个古代的这些人嘛，就是皇上什么的，他们都比较在乎这个，所以你看故宫所有的寝室，就是睡觉的地方都不超九平米，
多小，
都是九平米这么大，就是这间房里基本上就搁一张床，
嗯
啊，没有那么大的地儿，就是因为他要，
他是套间嘛，里外
套间，但是他睡觉的地方只有九平米，
关上门就九平米，
就九平米，
因为你睡着了，你的磁场，你的能量会非常的弱，
嗯，
对你没办法覆盖太大的面积，
比如你睡大马路上试试，那肯定就不对了，你肯定就病了。
那 对那是肯定病了，
对，不是说着凉啊，就是说你没着凉，但是你也肯定病，得怪病。
嗯是吗？
你这个热度啊，磁场啊，你跟墙的反射啊，就回不来了。
嗯，对，反正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嗯、刚才说到哪儿了？聊到这大房子了。
说游戏、
啊，
就是说别一个人，就是恐怖类游戏，别一个人去玩。
嗯、
包括很多女孩也是《生化危机》的粉。
对对对，
对吧？但是你问他你玩过《生化危机》，他说我看过。
嗯，
对吧？
哎，你说这事儿，我就在我身上，就我原来玩《生化危机》的时候，就都不是我主动想玩。
嗯、
啊，我媳妇跟我说：“哎，你玩会儿那游戏，我想看看。”
他想
看电影似的。
对，
对他们喜欢看。
对他们
喜
欢看，
然后也成粉丝了。
嗯，
对，
但他还是不会玩，但他会喜欢让你去玩。
哎，对，他就看，
就像现在有很多视频通关的人也成为这游戏的粉丝了，但是他没玩过。
对，
就这种感觉。
但是你作为一个开发者，你不希望这样，肯定。
两说，你看你视频通关到什么一个地步吧。
嗯
啊，而且解谜游戏的话，视频通关确实有一些人，你看像我们在设计游戏的时候，为什么设计了很多随机的环节？
对对对，
你们玩了，你们也都知道，
对，
就是为了就是防止视频通关的人。
完全按照这个，
对对 对，
没有意思了。
对他，我告诉你，你就可以视频通关、
嗯，
但是你自己玩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感受。
嗯，
所以他就还会去买你的这个游戏去玩。
我觉得你这跟主席那挺像，
嗯、
他那有一个中控，
嗯、
他能告诉你这个跟上次不一样了，你不能按照那个来演。
对 对，
你这个是完全随机的。
我们这真的是完全随机。
对，然后还不知道在哪儿有这个。
对，完了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测这游戏都特苦恼，因为每次
都
是
花好长时间。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解谜游戏的一个亮点。
对，
而且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特别好。
而且这种解谜游戏，恐怖类的解谜游戏，不单纯的解谜啊，
嗯，
一定要把恐怖跟惊悚给它加进去，
嗯，
包括《生化危机》的第一代为什么火，也是动作解谜，
对，
恐怖，
嗯，
对吧？你光动作那就是动作类的，对吧？
是，
你要光解谜的那也不行，就是全纯烧脑。我玩一会儿，我解不开，我就不玩了，
对，
对吧？那你动作恐怖加解谜，这就不一样了。
嗯，
里边你就算不解谜的时候，你可以去战斗嘛，
嗯，
然后战斗完了，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去解几个谜题，
嗯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节奏会特别的好，
对，节奏。
所以我们万岁这边的立案基本上都是偏动作解谜。啊，这种感觉。那么《元太》里面其实也是动作解谜，跟那个熊，要打嘛，对吧？啊，跟那个熊要打，也不是说单纯的
对，
那个解谜。那么其实 PT 那款游戏出了之后，
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我们就惊了嘛，
对，
因为
它确实太牛逼了。那个我作为一个唯一为数不多玩过的恐怖游戏，对我的伤害力太大了。
你开声了吗？
我开了，
开了。
当时做视频是必须得玩，
是吧？
然后我都没有坚持到任何的点出现，我就已经放弃了。我觉得他那不是说拿点吓你，
嗯，他那，而且也尽量不是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像那像《Until Dawn》一样，
对，不是，《Until Dawn》是纯 B 级片那种，
对对对，也行，但是你就不能去再回忆他了，没什么大意思。
PT，
你说恐怖在哪儿？他那个女鬼出来不是。慌就出来，很少。
对，
你是走着走着看见他在前面。
我，
对吧？
我个人觉得他的恐怖是我走着走着就不行了。 什么都没有，就是特别奇怪，
是吗？
就我走着走着，走到了四五个 loop 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PT 是吧？
对
对，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行吗？因为、恐怖包括鬼屋，包括恐怖游戏，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在瞬间给你加压。
嗯，
为什么那个有二块一上来给你放了一个特别密的一个密室的一个坑里啊？
对，
就是那个一个大便的坑里啊、
嗯，
就是很窄，
对，很窄，
你出不去，你就怎么转你都出不去，就是瞬间的你进游戏给你加压，
对，
然后其实什么都没有，
对，其实什么都没有，你那个一样什么都没有，
对，但是你就特憋，
对，
你就特别憋去，然后你也
可以 PT 也是，然后我就总觉得越来越窄，然后我下一次面对的又是同样的地方，
其实你就一直在想象它会出来，
对，
但是这其实对你身体和精神也是一个摧残嘛，
对，
然后
我就是一直承受在这种压力下，因为我觉得要来了。但是
没有
狂不来，
对，就跟你一直你潜下水底下去闭气，
嗯，
你不潜水，我先让你闭气，你也受不了，就这种感觉，
对，
你知道，所以我们其实是玩心理嘛。然后那个、我们还在圆块里边加着跳，你不跳还好，你一跳你觉得更憋屈，
嗯，
因为我们就把那个跳的那个距离弄得特别的、
火柴盒那么高，
对，特别别扭，不是说你玩鬼泣啪一跳。就跳天上去了，
对
吧？
对
对
对，
没有，就是让你很不爽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立项的时候，其实对，再给大家透露吧，再透露一个秘密，我们在做圆儿快立项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么就是反差萌的一个小熊，
嗯，
我们在立项的时候其实特别恐怖，我们立项的是一个这个小 boss 是一个被杀死的女孩。
就是立项之初其实是如此残酷的，
对，然后你呢，其实你看你到镜子里照不出你的样儿、
嗯、
然后那个有人说为了省成本，其实不是，我大不了做一个人呗，对吧，不是、
嗯、
其实我们当时想的是你玩着玩着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被杀死的女孩的灵魂、
哦、
你自己被关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在盘旋，你听没听说过有些人死了他会在他死的这个地儿会一直的会在循环，比如人跳楼、
嗯、
你能看见他的话，他会天天的那个点儿就出现，然后从楼上跳下
来。好多小孩能看见这个吗？
对吧，天天的他会循环、嗯、那么我们也是借助了这个梗，然后让那个就是让你慢慢的觉得发现日志，捡报纸，然后捡一些什么这个记忆的残片、
嗯、
然后你回想起来你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后来
就是这个尸体的灵魂
被杀了，然后你看锤子敲墙嘛，
是
啊，这个有点剧透了，但是我没说敲哪个墙啊、
嗯、
其实小女孩的尸体在那个墙里面，
你呀、
嗯、
这个我操，
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尸体，但是最后我们定的是那个尸体，你观察的时候那个尸体会非常的美，就是没有那么腐烂，那么高、
啊、没有那么
高高高，对，高腐，就是你看还是睫毛很长，然后有点像被冰封住的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能把这个版本的图给我们，让我们
没有图。那个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只是一个策划，
对，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推着往后做，因为掌握不好，这我是现在是要说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第一个在国内。
对
啊，在国行做一个正式的恐怖类的游戏，那么其实啊，掌握不好这个咱们有关部门的度，
嗯，
其实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往后推，然后包括跟那个微软 Xbox 平台
边做，然后边跟他们交涉是吧？
对，包括跟索尼这边的平台去聊，就是说我们到底能做成一个什么度，能不能就直接就是 PT 那样出女鬼，或者就生化那样，或者怎么样，或者就寂静岭，对吧？然后他们也拿不准。所以这事儿没法聊了，就是我们去自己去掌握这个度。然后我们一开始说，也就是说那个怎么打呢？因为要有动作嘛，所以我们是比如说一关灯，然后这个厕所就被这个开始冒头发。
哦，
哎，就是因为是小女孩嘛，
是，
然后开始冒头发，然后你找着手电之后，你照那个头发会缩，
嗯。
所以你要照着那头发走，一旦你不照，那头发就会往你身上缠，
给你弄了。
对对对，然后是这么去打，然后后来呢，不行，就是有些人觉得这太恐怖了，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开发者，我们的员工都觉得
太恐怖了，
不太行。而且
但我听了怎么感觉那么刺激呢？虽然我自己不敢玩，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做出来的话，会是一款
是很刺激，
特别特别恐怖，
很刺激。而且当时我们把头发在这种各种表面上这种爬的这个技术全实现了、
嗯、
啊。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啊，咱们因为听众有开发的，说我们直接在贴图上再叠一层走，不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模型是分着的，对吧？那么我们当时真的是做了一种。独特的手法让头发在场景的任何的角度可以追着你走，
嗯，
因为你不能控制玩家往哪儿跑，
对，
对吧？
所以你要算出来他怎么追，
对对对，要算出来要怎么追，而且不能穿帮，这个头发还得特别像，
是，
嗯，而且其实头发你觉得恐怖吗？
恐怖啊，
恐怖吧，而且也没有血，
嗯，
后来这个就是跟平台方聊，就是反正可能也是平台方的某某人也是觉得受不了，就是这个太恐怖了，
嗯，
我们觉得还好的东西就全被。也是被否掉了，
嗯，
但是后来觉得
期待一个日后的完整的版本，
我们可能就是看这个销售的情况吧，如果真的不错的话，我们真的会做后续的版本，而且你的玩具在最后还有彩蛋，
嗯，
而且我们现在是商量了一个，就是后续的一个那个小熊是小 boss， 我们在后来其实在商量一个总 boss， 那总 boss 到底是谁，这个我不能说，
嗯，
啊，反正我们的故事都是偏凄惨型的，
但我希望你能把之前的策划就是拿回来做完。完整，就像
对，
我觉得小女孩这个是特好的题材。
对，后来你看那个小男孩，就是慢慢的回忆，不是小男孩，就是这个咱们已经发售的这个版本，这个少年，他慢慢的回忆起他虐待了这个熊，然后后来那个房间有一段戏是就着火了，那么其实着火是会死人的，对吗？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没有去体现这个后续。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事儿要不要再往下做，咱看销量吧。啊，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接回刚才这个有关部门这个事儿来说，后来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嗯，
你看，我发现一个特奇怪的现象，当我们做了一个游戏的效果，包括除夕，
嗯，
恐怖游戏，当你们就像类似咱们集合或者其他的这种游戏的这种媒体和评测往上写文章的时候，你在下边看评论，肯定就有人说这个能过审。
啊，
对吧？
肯定会有人说，
那还不就很多人说，
嗯，
啊，就很多人甚至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个
对，会认为就是说万岁是不是跟有关部门有关系？这种游戏怎么会？
哦，
当然，我们游戏没有那么那个那么过分啊，但是真的是很恐怖，对吧？很黑暗，这种游戏会过审，他们就老自己去怀疑这个事儿，哦。其实我要表达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
那么的那个夸张，
对，我们并没有说限制你们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们老骂我们呢？
嗯，
后来我们跟他们的配合下来，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最后那个你的玩具就是有一个地儿要改，就是那个有一个血的类似血的一个印记，
嗯，
要把颜色给换一下，
嗯，
因为血确实考虑到有人会晕血，
嗯，
对吧？嗯，所以并不是说什么政治导向啊，或者怎样啊，无理取闹的去让你改这些东西，这个并不是，有些是咱们开发者想多了。
嗯，
我发点意见
啊，
就是要这么说的话，那我那应该就被封了。
对
啊，就我那个级别更高。
是，
就目前来讲，我们
你那有血，
我们做线下呢，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顾虑说或者说节操吧，就我们就要控制这个恐怖，
嗯，
因为线下就是说你不恐怖，大家就是喷了，因为我要真金白银我来过来玩一次，
哎，
它不好
拍给你了，
对，它不好就一定会骂，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说来讲，就是我宁肯吓到你，不让你敢不你可以不敢玩，但是你不能进来以后玩完以后说这东西不吓人，
但是你还是有底线的吧？
对，当然是有，但是我们会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恐怖，
嗯，
因为我们也大概调查了一下鬼屋的这个受众吧，就大概好多人玩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发现，哎，最害怕的那个人往往在最后面，
那是，
对吧？
嗯
嗯，
那哎，这不
敢往前走。
其实你那就亏了，最害怕以后你们要谁害怕往前走啊？我剧透一下
啊，对，就是我们的所有好多工作人员都会从后面袭击。
嗯，
对，
我以前就在美国唯一玩过的一个鬼屋，
嗯，
我就最后。
嗯，
老他妈吓唬我！
对，你看，
就老是后面拍我，
最害怕的都在最后，
嗯，
对，
你知道吧？最不害怕都在前面嘛。
对，而且就是其实很多这个就是内容上的这个，就是刚才姚文讲这个审核这一部分，其实也确实是没有那么多。太多的限制，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咱们心里的恐怖啊，这会被砍，这会被封杀，
嗯，
其实没有那么过分。
对，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如果说真的被砍了，对吧？我觉得再
再改嘛，
再
调，再
去调整。对对对，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别是把最初的那个想法就直接自己就给砍掉。
对，而且在包括日本和欧美那边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说中国那边有限制，
对，
像分级的制度都是有的嘛。
但关键好在他们是很明确的规定了你什么什么和什么。不可以，
也不是那么明确。你比如说，像这次我们发海外，然后要提交那个分级嘛，然后我肯定是都填全年龄了，对吧？我臭不要脸填全年龄，
那肯定会打回来呀。
那边他不是给你打回来，他直接给你回来一个他定的
推荐的一个，
他不是推荐。他就直接给你定了，
给你定了。
比如说你这就是十八禁，你
那
就是十三禁，没有原因。
啊，
也没有原因。
但我觉得还是你刚才说那个最原始的想法更好，
特别凄美，是吧？
对
对对。
之前我们录一个节目，就是讲了一个日本的一个以前特别老的恐怖游戏，我忘了叫什么。他就是讲的是这么一个，就是女孩，她后来最后才发现自己死了，然后她经常就是听见蟑螂的那个
啊
扑棱扑棱那声，然后后来她自己发现那个，就是她早就死了，也是在墙里头。
也是在墙里头，
对，然后都是蟑螂在他身上爬
啊，他老听见声是吧？
哎、对
啊，其实你看那个小岛惊魂，那个外国那
电
影，
那
电
影
不是也是？其实他们以为自己对是活的，
对
吧？
对，
但其实他们才是鬼，
对
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棒，而且就是百事都不会去，就是觉得腻，
对，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呢，就是反正我们公司现在定位就是这个方向，那么看最后我们会做到一个什么度。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对中国的开发者非常的支持，就是只要你这事儿能说得通，不是什么反人类反科学就可以。对，你看，所以我们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多心了，所以最后我们把那个你的玩具设定成是在噩梦里嘛，
但这也正常，一开始嘛，谁也没做过，就肯定会小心一点。
对，所以就是，如果不是噩梦的话，就说是真的，估计也行。对，但是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得是当好孩子，别在国内瞎搞嘛，然后我们下一款作品或者包括除夕这块，我们可能就要加码了，要加菜码了。
除夕反正我自己玩肯定比你的玩具要暴力一些。
对，除夕的试玩版我解释一下啊，那个我觉得试玩版可以简单的概括成是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愿意说，哎，除夕是个打僵尸的，其实不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把除夕的试玩版推了还是免费的，是因为我们把一些解谜的东西包括情节全删了。因为你想啊，你这个 VR 的这个硬件是个新的东西，你大家连带都不会带呢，你就把游戏里边加了一堆很硬核的东西，对吧？就反正说不通。
对，我觉得还是适合留的一个完整游戏，是还是
传统
的那种。
对，当大家习惯这个硬件之后，我再放一些这种很硬核的解谜，或者说这种很刺激的这种。
我觉得不是 VR 也没
对对对，
也是好游戏。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立项都是有 VR 和非 VR， 就是又能用 VR 玩，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直接用手柄去用电视看去玩，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你啊，我不想，我就是不想买 VR， 但是你也可以玩除夕，对吧？啊，我就是想玩 VR， 或者我两个都想玩，那么你也可以买除夕，反正我这两个版本都给你了，你自己去做选择，但是成本确实就高，翻倍，对，但是没办法，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我觉得大家觉得对 VR 有个误区啊，就是老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会火，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说一句，这 VR 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火不火的概念。你说那个，你说你鱼香肉丝你会火吗？但是你好吃，对吧？你就去饭馆，你就想吃了就点就行了，不存在一个天天讨论这鱼香肉丝会不会火，会不会成为一个风口，在饮食界的风口，没有，对吧？你说佛跳墙牛不牛逼，会火吗？这种话题就没法就这么聊。我觉得这个 VR
跟肉丝挺像，大家现在都喜欢做这道菜。
对对对，都喜欢做，因为现在有人新鲜嘛，
新鲜好吃，
对吧？那会儿比如说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黄什么鸡，
黄焖鸡，
黄焖鸡，新鲜嘛，然后全都做，对吧？沙县小吃一开一条街，全是沙县小吃，
一样的。
对，但是你说它会火吗？能火到什么时候？有人老说 VR 肯定死，那么肯定的嘛？你说这话的人都会死吗？ 对吧？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不用想太多。
嗯，
还有人，包括我，你还记得咱们在一年半之前，咱们录了一个节目，当时你这桌子好像还竖着放。
对。
就是说那个 VR 的事儿，
嗯，
然后我那会儿其实因为我没试过 PS 那个 VR 嘛，我那会儿我是玩的当初最早型的那个 Oculus，
嗯，
我觉得不行，
嗯，
我不还跟你这说呢吗？我说不行，然后当最后我试了那个
PS VR，
那会儿叫 Morpheus，
对，
我就惊了，
那个舒服
，咔一戴，
到现在 PS VR 也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搞，但是我也没觉得它会火，
嗯。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让，就是你买了一个 PS， 对吧？然后再给你一个升级的东西，
嗯，
对吧？就比如说那个
体验的增强，
对你买了一辆车，然后我出了一个什么都是很智能的一个反光镜，
嗯，
你上面可以选，然后可以拍，可以导航、
嗯，
我就加一个反光镜，我让我这车的这个体验能升级，就特别好。我觉得它是一个行为，
嗯，
并不是说那个 VR 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哇，现在 VR 火了，能不能赚钱啊？你看不明白。你就赚不了钱，
嗯，
对吧？啊、你要说我这个反光镜智能的，以后全天下都是这个反光镜，你就赚不了钱，
嗯、
你就得说您有车，对吧？您装上我这反光镜，您就更方便了，
嗯，
哎，你的体验会提升，那么人家可能会去买这个反光镜，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这么去看的。
但刚才你说 VR 说好多，然后我觉得 VR 跟线下的这种体验其实说不一样，但是其实有共通之处。因为 VR 是一个让你在虚拟世界里甚至能有这种线下真实体验的一个设备。
对
对，你说在线下是吧？对，那这让抉择的主席说说，因为他们开了好几家这个线下的 VR 的店。
对，我就说这个东西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一个方式，就是惊悚这一块的这个。
对，其实之前我们做 VR 也做跑偏了，刚开始就觉得说这个，哎，就是为就刚刚跟姚说这一样，就是。太为了 VR 去做一事儿了，就是太想把这 VR 这东西展现特别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做到现在啊，其实刚才他讲的真的都是干货，就是 VR 就是一个提升体验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一个说 VR 本身不是卖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什么事儿，就是说把传统
内容，
把传统大家认可的一些内容，然后用 VR 来装载。让他的原来的体验，比如说原来是80分，
嗯，
那我通过 VR 可能能达到90分，甚至说95分，
81都行。
对，就他有这个最传统的基础上有加分，他体验感有提升，那就对了。所以我们刚才也在聊嘛，就说我们后面有可能会跟姚这边一块儿去做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那当然了，现在他的重心还是说在他这几款硬核游戏上嘛。
嗯，
那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说就是
先聊着，
对，先。从创意阶段先聊着，因为毕竟他是在游戏方面，就是在国内里边还是就是不错的，数一数二的吧。那对于线下来讲，我们说不说第一第二吧，但也是前几名的这么一个。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结合呢，
就是
怎么说呢？他可能不了解做一个虚拟的游戏的成本，就像刚才咱们最一开始说的，他画一柜子，他就直接买一柜子就行了，一柜子多少钱啊？那么他不知道。画一个柜子，在游戏里边做一个柜子要多少钱？
对，但是我理解就是什么？就是我在真实的线下，我买一个柜子，它只能是一个柜子。
对，
在游戏就是虚拟出来的东西，我可以比如说在中国那么多省市，对吧？我可以把它落到那么多省市。
对，虚拟布局。
他做这一个柜子的钱，我要把它平摊到我，比如说我去买50多个柜子。用这个价钱来去衡量说这个虚拟与现实当中的结合。
那你觉得这个跟这种线下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线下的相比，
它一定是加分的，一定是加分的，因为
能加分吗？
因为那天我们也在就是也算是第一步吧，创意阶段，就是我们那天也讲说我们想做一个就是真实场景和虚拟场景完全一样的一个，
就是你玩到你最后你自己都混乱了，
就到最后，就比如你玩游戏当中出现一什么东西，你特别害怕，你把眼镜摘下来了，但摘下来发现还是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我就太恐怖
了。那我怎么戴眼镜？那我戴眼镜干嘛呀？
不是，你听着，就是我们会弱化你戴眼镜这个事儿，就是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戴眼镜了，但是你知道这眼镜那先另说啊，就是正常的用户没玩过这个的，他可能都不知道他自己戴了眼镜，
是吗？
就这种感觉，我们要想办法去弱化这个事情。
对，
我们就是你让我插你说话，就是。以前人都是说我要强化啊，你看着啊，你必须戴一眼镜玩是强化这件事儿的。但是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道理，我们要做的事是要弱化这个事儿。
对，就是我们不讲 VR 概念。
对，对，
但你就像环球影城，就咱们说传统的一些线下玩的环球影城、迪士尼，其实它带来的很多效果，现在远高于现在 VR 的产品的。
对、
就是、
对对。
真正说它那个裸眼的 3D 的那个技术已经是超于现在 VR 说沉浸感的效果了，所以说
很先进。
对，
所以说它人家就是在做娱乐，人家就是在做这个到底我要让你体验什么，
嗯，
对吧？它打造的是 IP， 或者说它打造的是一些传统东西。那 VR 现在就是说大家都在做为了 VR 这个产品去做 VR， 就是其实不对的。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东西弱化掉，就是如果能做到说完全真实与虚拟你分不出来，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儿。就是不管是做恐怖游戏还是就不恐怖的游戏，都是非常恐怖的。你
这个事儿本身就很恐怖，
很恐怖。对，因为你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对，所以我们会把这款产品，就是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再沟通，看看怎么去开发，
看怎么去做。
对对对
对，反正线下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吧，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跟我聊，包括很多的资本。有钱人他们其实都非常喜欢在线下去做一些事儿，就是线下就是线上这个概念已经没意思了，就是什么都是线上，你发现了吗？现在
嗯
什么都是线上，但是线下呢就是已经慢慢的成为一个蓝海了，而且反着推
嗯
反着推，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听音乐会你是喜欢去线下听还是喜欢在线上听？还是在线下听吧，在线下听吧。
分产品，分体验，分项目。
而且那会儿就是，比如说马云老说那个网店都喜欢逛，是吧？其实现在也不怎么逛，都等着那个双十一减那个减价的时候去狂逛。平时还是喜欢出来带着朋友去逛商场。现在听说那个说法吗？加了微信，如果你直接发语音过来，就是很不尊重的做法。你至少得打字儿。
表示尊重是吧？
对，你刚加的也都不认识你，如一个
直接说话、啊，
你直接一话，哎呦，我觉得这人特别没
这样、啊，
特别没有礼，特没礼貌，
那也没什么道理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人类发展的一步一步的这种感觉，包括你，我跟你发句话，我跟你说一呵呵，或者我跟你说一哦，
嗯，
你就觉得特别烦，嗯、你就老这样。
嗯，我妈也老这样。
对，嗯，然后就对方就特别烦。
嗯，
你妈跟你说哦的时候，你烦吗？
烦。
烦吧，
对，
就这种就是现在线上一些东西真的是反人类的，
嗯、对，
就像你说的，
对，
而且线上你再快，你网速再快，它也是有延时的，
嗯，
就是你开会还是要面对面的说，像那会儿我记得咱们集合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要连线从日本录嘛，
嗯，
我就特难受，
是特难受，因为没有交流，你无法知道这个谈话节奏是什么样的，
对，特别难受，因为看不到你的眼神，
对。
对，看不到下下的脸，
我操，挺恐怖的。
对，然后我这边其实老慢几秒，
对，老有那个延时，
对，慢那么半秒，这感觉就跟不上，
嗯，对，
你明白吧？
对
对，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呢，我觉得线上的缺点吧，
嗯，
然后现在是人类要大大的发展那个线下的东西，我们万岁明年也会看线下的一些机会，
嗯，
那么可能也会跟主席去做刚才说的那种合作，
我觉得挺好的，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嗯，
对，因为我们要把线下做一些东西让你在家是玩不到的，
嗯，
你说你在家玩一鬼屋你拉倒吧，
对，有些东西是必须线下才能体验，
对，所以我们要今后肯定要对就是线上虚拟跟线下真实的结合，
嗯，
这个是不光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包括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也要去这么去做，但是不要去轻易的开一个什么 VR 体验店，
啊，
这个就主席已经都说过了，你趟不了这个坑，人家坑都趟过来了，
嗯，
你连商场里边几平米一平米的房租场租你都不知道，
对，
你就要去开这个店，对吧？而且现在肯定听这个节目的人也有过这个想法，我是不是也可以开一个 VR 体验店，买几个这个 HTC。对吧？就开了嘛。其实你放心，没有人去。
嗯，
哎，其实你可以说说这个商场的这个人流量的一个数据是吧？
对，其实商场的正常数据，如果说咱们说有想开店的朋友啊，就是大概我分享一下。首先，第一就是在北京就别想了啊，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商场的这个地租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那目前我们能就是通过我们。从有关部门啊能拿到的一些关系去从商场拿一些地的话，最便宜也要在15块钱一天一平米。
嗯
啊，那如果是这个数据来讲的话，我们当然算了一下，一天的一个普通的商场店面要收入能达到2000到3000块钱左右，
嗯，
才有可能。那基本上2000到3000块钱的话，如果是按照 如果是按照咱们说一天的接待量来讲，商场其实大家看好好好多商场啊，人流特别多，比如说什么朝阳大悦城啊，对吧？西单大悦城啊，但其实你逛商场的时候，你去十点去看看，就上午十点去看，商场开门的时候，对吧？你那个中午，你虽然看商场好像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餐饮，因为大家中午要吃饭。
对，
但是没有人会在
逛
上午和中午的那个时间段去逛商场
玩，
对
吧？对，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营业时间要缩短。
嗯，
那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商场里的真正有效的接待时间大概有四个小时。
嗯，
啊，
每天是四个小时，
每天四个小时，那周末可能稍微多一点，六个小时。
嗯，
那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连，而且商场你还要这样，它算比如说十点关门，基本上九点你就没法接待客人了。
嗯，
啊，
你得收拾，
而且商场很多商场也没有人去逛到九点的，基本上八点多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吃完饭聊会天，对吧？最深的也就是说看个电影看到晚上，稍微晚一点，对吧？很少说在商场里边逛到那个点儿的，所以就是说整个商场的接待时间大概在四个小时左右。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的话，你就算一天你四个小时你要接待多少人，然后收多少钱才能回本儿。
嗯
啊，这个我摘想这只是运营成本啊，你每天要拿这么多钱那不算收本儿。
嗯
啊，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就是很吸引人的内容啊，比如像我们的鬼屋，我们虽然不在商场里面，它本身自引流，大家会通过这个，哎，这东西我想玩，我今天就是过来冲着这来的，这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就是传统的说，我买一套 RTC 或者买个 PS， 对吧？搁在那个商场里面，然后网上下点内容，那是不可能能盈利的啊，一定是一个就是别的地方玩不到的东西，它是可以盈利的，
就是定做的，对，
内容从内容上定制的，然后从这个玩法上是定制的，
是新鲜的，
明白？
对，
哎，
而且现在这样 VR 最大的问题，现在没办法完成大部分为交互，
它只是能作为一个体验，
问题还很大，
对，
还太初期了，现在
它是局部的体验，
对，
你想你们想让 VR 能发展成什么样，又能有味儿，又能有温度，又能有重有重量，你就直接玩真的不就得了吗？
对，
对吧？所以这个思路很明显就是不对的。
你今天二位给我们分别讲了讲做线上也不算线上内容吧，我觉得、就是、
主要线上线下，
对，然后这些内容包括虚拟的游戏产品的恐怖游戏，然后包括线下主席这边做的那个很好的一个鬼屋，然后我觉得如果未来有合作的话肯定特别好，对，然后也差不多了，你们有什么要最后总结一下的吗？
对，我最后我说两句吧，就是那个，因为啊，就是很多听众还记得我嘛，对吧？然后也知道我去干嘛了啊，就是那种算老听众，对吧？因为有时候在集合的聚会上，上次你请我去上台嘛，其实有很多新听众
就不认识，
都不认识我了，就特别伤心啊。对，但是慢慢以后，就是因为现在万岁游戏这边是我们在创业嘛，然后为了给大家玩到中国。真的是原创的，但是又质量比较上乘的游戏，我们在努力，现在出了两款比较小，对吧？那么我们一定要慢慢去把我们的作品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牛逼。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可能就不能经常的来集合来录节目。然后那个，
但我觉得恐怖的专题的
啊，这可以，可以，
明年来一个，
来一个
多点的，
来多点，
经常来，然后
讲疯了那种。
对, 对，
讲的你这儿都着火了，然后在那往外跑，
对，
楼塌
了，我都听不了那种，主持不下去，直接关机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会经常的，因为公司现在慢慢的也趋于一个开发的稳定，因为我们的开发人员都很专业，也越来越专业，然后可能会腾出一部分的时间来那个录节目，有什么听众想了解的。或者想听的也可以直接在集合这留言。
对，今天我们这节目下面评论区大家可以多互动互动。
对对对，都想听什么，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做研发的嘛，你们对研发感兴趣的，以后想走上这条路的
可以多来分享，
有什么想问的。而且现在我们万岁游戏有条件，如果真的你们有基础有水平，甚至可以，
你们在招聘呢，
交简历上我们这儿来工作啊，从实践当中去学习，对吧？我觉得我要说的就这么多。真的，现在是不能老淡逼了，对吧？那会儿在日本，对吧？在日本也不是淡逼，那会儿是在 SE， 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安逸，对吧？已经在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公司了。其实我就什么都不想了，
对，
就
创业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但是你创业真的就是真的什么都得自己干，
是
对吧？所以我们这边会尽可能的让 把我们的东西做得越来越好啊，给集合的所有的喜欢玩游戏的人去玩啊。那么我要说就这么多啊，然后来主席说说，
因为你那个地儿叫什么呀？在什么地儿？
那我就广告时间，
广
告时
间，
广
告时
间，就我们叫抉择惊逢体验馆，在三里屯的太岳豪庭，就是三里屯有一个白家庄的海底捞，旁边。
啊，
在地下一层，然后3000平米的这么一个鬼屋，
真的是3000平米，
真的是3000平米啊！
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集合听众啊，如果对这个线下就是感兴趣，其实除了就是关注一下抉择，就是我们后面会陆续的产一些线下的新的玩法的东西。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说我想在线下玩到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线下游戏，或者说线下想体验到什么样的东西，
欢迎交流，
对，跟我们交流，然后我们会源源不断提供这种新的玩法，或者说不管是惊悚的还是说好玩的啊，这些东西我们会从线下的基础去开发，啊，包括我们后面也会有这种想法吧，包括有，
对，比如说你可以去众筹一个主题或者几个，看哪个主题最受欢迎，你就真的他们会真的会为了你们把那个鬼屋改掉。
对对对，而且我们也真的会为你们去做这种就是爱玩的产品。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有很多有想法的人，如果愿意说那什么，我们也在招聘，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就是从线下部分的啊，但是线上的
惊悚文化啊，
你那还缺
鬼
吗？鬼
文化
缺呀，
缺鬼，
缺
女鬼吧？那里面都是男的吧？
男女都缺，但是很发现啊，就是如果你说我就想过来，哎，就是发现发现
人
OK 的啊，
行
啊，我们也非常欢迎。
就是说那个当鬼一日游。
啊，当鬼一日游是吧？
对，
反正、
就
是、对，就
是你当鬼，今天你当鬼，但是还得给你票钱、就是、
啊。这培训时间还是挺长的啊。
对，因为确实是线下必须要很缜密，
对，
很仔密，
对，要不然挨揍怎么办？对吧？
是
你得会躲。对，
行，那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
好
啊，好，
嗯，
然后明年打算。也请二位多来做点新的鬼专题
啊！来好了，
对，刚才主席也说了，有点资源可以，
他资源特别多，
对，
直接把那个
喜欢恐怖的这块啊，大家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明年这个鬼专题可能聊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就请专业的过来。
就是我来
就吓死你，
我来了口味就会比较重一点啊，因为我可能会讲一些，就是我不怕大家害怕啊，就因为
我也不怕他们特喜欢害怕。
对，我就是我喜欢做，一是口味重，二是比较深的。就是喜欢做，就是
琢磨点，
就深一点的，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各种类型产品都不怕你害怕，我们怕吓不到你。
我明白你的意思，
感觉对自己是一种非常不爽的感觉。
对，如果吓不到你，我认为我白干了。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意思。
那挺好，
就自杀了。
对，那明年见，明年节目里见吧。
明年节目里见，明年又老一岁了。
是，
又伤感了。
不想
明年我24。
我18，行，好，下期节目再见，朋友，拜拜，
拜拜，拜
拜，
拜
拜。